29封，标题是软弱胜于强壮，实践胜于知识。一般我们接受的教育呢，是要刚强，要厉害，要很强，不会容许人软弱。世界的灵要让你一直前进，一直是扩大，一直是壮大的。但是我们追求什么，会发现人真的极其软弱跟极其有限。你最强大的希律王，一直从此他就倒下来了，一直从此他的生命就结束了。所以人真的没有那么强，也没有那么厉害。早一点认清我们的软弱，早一点让恩典进来。所以有些时候福音没办法带给一个人，是因为一个人他很强，他靠自己可以，他有力量，他有血气，他就像以实玛利，就像以扫，他们有强壮的膀臂，他们可以打猎，他们可以追逐，他们有他的梦想，可是他们里面其实都极其的空虚。所以你去观察，你去慢慢体会，所有基督徒身上既软弱又刚强，这个很矛盾，但是他其实不矛盾。我们很多时候面对很血气的人，我们也蛮软弱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软弱的人，我们反而刚强起来。所以软弱与刚强都是可以见证主的。那么软弱胜于强壮吗？有些时候你更柔软的时候，像水一样，它可以渗透到每一个地方去，它无形无味，然后没有自己的坚持，所以它适合任何的器皿，它里面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任意加给它，它也不拒绝，因为它是极其柔和极其柔软的。这个就是一种真正很丰盛又荣耀的生命。所以有时候我们世界的人不喜欢讲软弱，都喜欢讲刚强，但是世界的人其实没有真的刚强，刚硬的比较多，刚强的很少。哦，那里面有很多血气啊、主导啊、自己的脾气、自己的看法、自己的野心都混在里面。所以软弱胜于强壮，的确是十字架上面主耶稣他七句话最后一句话是成的，在众人认为失败、软弱、无救，然后绝望的时候，主耶稣反而说是成的。他的软弱伏在羔羊，羔羊伏在剪羊毛的手中，然后默默的无声的被弃绝的，然后被压榨的，到最后被钉死的，这是羔羊的路。羔羊的路看起来极其软弱，但它里面是完全充满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中，一定有某些东西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会有实际上身体的病痛，这里也讲了他有主内的孩子，然后经历了疾病的原因，疾病是几个原因造成的，我们不能那么独断说只有一个。造成疾病的原因大概就四个，一个是撒旦的攻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提到的其中一部分，这是其中一部分。第二个呢，疾病是违背了神创造的自然律，我们要知道神造物的原则性是存在的，自然律里面有春夏秋冬，有这些规律性的运作。如果人不按自然律生活，本来就很容易生病。比如说半夜不睡觉，当然也容易生病，该穿衣服不穿啊，很多感冒。所以违背自然律也会带来病。那还有一个是罪，罪带下病的。很多时候因为罪破坏了人的心灵跟身体，所以人在罪的当中未死以前会先病，这是一个罪带下的。第四个最特别的就是，这是要显出神的作为，这是根据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这个天生瞎眼的。所以我们对罪有这对病有这个思辨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只有一个说法，而且要去寻求这病不至于死为的是什么，带出神的荣耀跟作为。有些时候一个人生病，你先不要去急着去定说你为什么生病啊，为什么不爱主啊，所以你被神管教啊，或者是被撒旦攻击啊，不要这么快的急于下定论，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也不是主，所以我们应该陪伴他，来一起来经历主。而且当保罗身上有这根刺的时候，其实上根据教会历史传统的解释呢，那一根刺大家都是同意，就是他身上有疾病的，就是眼疾。啊，神有没有医他？神是没有医他的，可是神的恩典够他用。他上次祷告的时候，主就释放他的，而他那时候讲说，这个是魔鬼的差役攻击他，但是他后面讲说，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看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回到最后一个点来看，实际上我们都要学习就从神的心跟眼光来看待我们所遭遇的疾病或所遭遇的这个过程中的受苦，它还是隐含着永恒的价值。好，所以这边他遭受疾病，他才第二句话说，我是深深爱你的，但我也不能不敬拜我们那一位允许你经过此试炼之途的奇妙救主，也的确神是允许的。简单的一个想法，有时候你病过再回头的时候，你就有力量去关心病中的人，这个最基本的。如果你都没病过，他一句话你大概就被打一半了。你又没病过啊，你又不是我，你怎么了解我的痛苦？要不然你病看看啊，如果你刚好病看看，如果你刚好病过，你就不需要跟他讲病看看了。所以你走过那一遭的时候，你就会有同感一种深受的那种环境，你经历了嘛，你这时候给他力量给安慰会更有立场。当然我不能说每个人都一定要这样，不一定，因为圣灵有那个主权，一个人全然向神的时候也会越过，不一定你有这个经历，你还是可以带出神的安慰跟荣耀。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还是神允许的，所以他邀请说在病中的人要一起，我们一起来经历神，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知道神的作为，一起来敬拜他。而且他也提出了他为什么会病呢，他说我们不该忘了你那些充满活力精力旺盛的日子，毫无疑问的伤了你的健康，就是他年轻嘛，年轻气盛，或者是有一些生活的准则，某一些血气方刚冲在前面，所以这些都是会折损人的健康的，只是当时候的人不一定很清楚了。那么他说，我确信你现在所遭受的痛苦乃是高度生活压力下的自然结果。基本上我们追求的路上有些东西是可以预估得到，我不敢完全说一定是这样，但是那个方向一出来我们就可以大约知道，就是说你这个生活模式最终渐渐靠近神，或者你这个生活模式最终渐渐远离神，这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我们之前还交通过说，一个人的软弱从哪里开始，从脚受伤开始，脚受伤就没办法走路，这个根据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蛇咬伤了女人的后裔，脚跟伤了路就很难走，一走起来就一跛一跛的，然后走路不正常，就是追求不正常，聚会不正常，然后里面属于关系不正常，这些就从你的脚开始出现的。那你自己看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其实我某一些人他是渐渐靠近神，那或者渐渐远离神，所以他这边说你现在遭遇的痛苦呢是有迹可循的，是你高度生活压力之下带出来的现象跟结果。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从这一点来反思，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哦。有些生活模式你里面其实感觉到好像不是神那么有这个带领，你硬要这样子做，你就会渐渐枯干掉了。有一些东西你自己里面总会有一些责备的声音就会出来，其实还是好事的，因为神在过程中都是保守提醒我们。那第二段他提到你里面的软弱，有关软弱跟罪呢，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东西不要把它误解了。很多基督徒会觉得有谁软弱不软弱然后就继续犯罪，其实人家保罗意思不是这个，人家保罗说有谁软弱不软弱，让他承担了整个神的托付，整个教会的牧羊，跟面对犹太人的逼迫，还有他身体的确受到了严重的逼迫，但是说他讲我软弱的时候，他其实要看见，让大家看见他的确是软弱，可是他仍旧站立在神面前，他不是因为犯罪软弱，而是他里面力不能胜，他靠自己没办法胜过，所以神来释放他。所以当我们讲软弱的时候，并不是讲罪，这是两个概念，大家不要误解了，罪跟软弱是两件事，软弱是我没有力量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我生命的本能里面我耗尽了，我软弱了，我无力了，它不是指我去犯罪，犯罪的是我里面有另外一种被辖制的东西，或者我贪爱世界带下来的一种后果。所以基督徒不要把它误解说软弱跟犯罪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灵里面的软弱基本上也会呈现在我们心灵上面的，有时候我们身体疲惫跟心灵的状况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的心不会说话，它就要透过身体给你反应， 就像我们的灵不会说话，它是透过我们的思想跟观念来反映你一样。所以我们才会有之前有谈论过，态度就是灵的发表。一个人态度很不好，这就是他心里面是抵挡，抵挡就是里面灵里面的状况。所以肉体的软弱有可能也是因为心灵的疲惫造成的。那这边他提到的说最后一行哦，那你必须知道，除非你先认清自己的软弱，这一点等一下我们要分享好，你有没有认清自己的软弱呢？否则就无法攀谈起来。大家知道自己的软弱在哪里吗？好，然后他这边用了好几个只有在软弱中哈，他说第二行，只有在软弱中，我们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认了错才能纠正自己。只有在软弱中，我们的心智才会敞开接受别人的指正。啊，的确也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很有自己的坚持跟想法，又很刚强，又可以做得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大概人家声音都是听不进去的。当我们病的时候，或者是软弱做不到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敞开心接受别人的指正，所以人家才讲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然我也遇过快死的人，很硬的也有了，但是大部分是软弱，身体的软弱会带来他里面比较谦卑接受别人给他的指正或别人给他的劝勉。而且他第三行说，只有在软弱中才不会依仗自己的主见权威，而以单纯关心他人的心将事情解说清楚。软弱的确是有神大大的祝福的，所以大家不要怕软弱，怕的软弱然后带出来的不是神的自己，是里面一直打转也不好，但是看见软弱又愿意伏在神面前，这就是你拯救的记号了，就是里面再一次被释放的。所以软弱有它的好处。那么后面提到的第四行底下是有在软弱中才不会排拒所受的批评，且容易顺从别人的责备，同时也不会去批评别人，除非有必要，绝对的必要，我们只对那些有心的人予以劝告。那事实上这点大家去学习，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可听的耳朵，你讲的也没有用，能够被假设能够被念那一点，他有这样的心跟这样的耳朵，你能够听得进人家的劝勉劝告。当然对两面的一定是我们要去跟人家劝勉也好，或者背后提醒也好，有这个绝对必要性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去讲的人他能够听你再继续讲，他不能听你也不要讲，因为你不能听继续讲，他的里面会反扑的，所以这是，但是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从失败中学到教训，你不确定你就去讲看看嘛，讲完之后你被碰了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他是没有，目前至少那个心愿还没有出来。所以他这边讲得很清楚，除非有绝对必要，我们只有对那些有心的人予以劝告，愿意听的人，当然愿意的人多陪伴一点。那么就算是如此，有这样子的服侍动机也要是出于爱而非独断。后面说我们所说的乃希望能提出帮助，而不是为了立下智慧的名望。人世间没有什么好智慧的名望，那个东西都很虚浮了。人家待你好就真的好吗？神说了才算了。人家待你不好就真的不好吗？神说了才算了。所以如果因为你人家说你好你就觉得很好，那你里面这么样的轻浮没有根基，我跟你讲你会活得很辛苦，你就活在别人的话语跟眼光中。基督徒是被真理引导的，不是被别人的话引导的，你要确认神是怎么说的。所以有些时候你去慢慢体会，我们有一大部分的忧虑跟许多困扰都是因为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跟话语中，那这个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路是错的，你要从这里面走到主的里面来，领受是主的爱，听的是主的话，然后主在你里面确认的就带出力量跟生命。软弱你也是倒在主的里面，软弱你是享受主。当然人家天很多时候是给我们一些错误的一些压力担子或误导，那也不要太怪他们，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也不知道，人的确是这样嘛，他自己在做什么他也不知道， 哦，那他可能伤害你十年、二十年，最后一句话就说啊，原来我都在伤害你。他一句话其实很简单的，可是这中间二十年的刺是刺在你身上啊，听懂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不如早一点被神释放，早一点回到主里面，让真理、让主的爱来充满你就好。啊，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学习。那不管怎么样，软弱还是好的，绝对不是我们社会上身上的价值观软弱不好，软弱是好的。软弱让神有通路，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可以运行。我们越软弱越显出神的刚强。好，所以我们可以讨论，我们认为我们究竟是软弱呢，还是刚强呢？还是什么事情会让你软弱，什么事情让你刚强呢？觉得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还是刚强的人？听不清楚哈。好的，我们听到这边，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了。